嗨，亲爱的歌友们，欢迎回到犯罪阁楼，我是甜甜。
Hello， 我是涵涵。
大家好，我是甜甜。
嗨，大家好，我是涵涵。
天哪，今天竟然已经来到了第二季的最后一集，第十集了。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超级快，大概五个月就这样结束了。那真的很感谢歌友们陪伴我们到现在。依照节目的惯例，就是不闲聊，我们之后再来闲聊。那今天这一集其实也是歌友分享给我的案件，感谢 Jack 的提供。在此我也要再次的感谢订阅节目赞助的方案的歌友们，因为这一集其实有许多内容是我需要付费才能看到，因为有你们行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看到一些更深入的内容，然后才有今天这一集的行程。这一集的节目的人名啊，或是地点，可能比上一集还要，前几集还要多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 Instagram @darkcrimepodcast，在第十集封面照的第二张照片，我就会放人名跟地名，但是我还是觉得说你们就记人名就好，地名就听听就好，它不影响案件。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免责声明，本集节目涉及血腥、暴力、谋杀等内容，如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不适，请斟酌收听。这次案件的主要人物是阿娜，她有一个双胞胎的姐姐，那一家人关系其实都很好。就算姐姐目前已经跟先生同居，可是其实阿娜住的地方真的离姐姐家不远，就是走路就到的那一种。她们姐妹俩感情好到就算两人没有时间，可是每天还是会见面，那就算只有五分钟。那她们所居住的城市叫做 Gelsenkirchen 盖尔森基兴，位于北莱茵州，距离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像是 Dortmund 或是 Essen 艾森这两个城市也不远。夏天当德国天气很好的时候，其实德国的家庭他们如果有后院或是花园的话，大家很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花园烤肉聚会。那像我们录音的今天呢，是大概是三月底下午的时候，德国来到20度，我们真的就是穿短袖然后跟我们邻居家在烤肉，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是德国人在天气好的时候的休闲活动。在2019年6月23号这一天也不例外，安娜的姐姐 Edith 她当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她就传 WhatsApp 给妹妹安娜，就说嘿，我已经坐在花园咯。然后安娜她还回姐姐说哦好哦，那我等等就过去。可是这一个等等通常大概可能就五分钟十分钟，可是她已经过一阵子，甚至是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可是安娜一直都还没有出现。那后来 Edith 阿娜的姐姐又传简讯问阿娜说诶，你什么时候才要来？这时候阿娜就回 Edith 说 Ja, ich bin nicht alleine， 她说哦，我现在不是一个人。那姐姐就想说哦，妹妹现在家里可能有访客吧，所以就问妹妹说诶，那谁在你那边？那阿娜就说啊，晚点再跟你说啦。后来阿娜又写道，我现在还蛮快乐的。
她的讲法有点怪耶，如果讲说第一句我觉得说他不是一个人，我觉得可以可能想说哦，是不是突然的访客
就走不开，
对对对，所以还走不开。然后等姐姐问说在哪里，问说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晚一点跟你说也还好，可是就最后一句我觉得我现在很快乐，非常的奇怪，正常人
很不合乎逻辑，
不会说我现在很快乐。如果今天我传给你的信息说我现在很快乐，你一定会想说这是什么暗语吧。
所以那时候姐姐 Eddie 就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娜她又接着说哦，我需要处理一点事情。反正这前后的一些对话就是非常的不合理，她一下说什么自己很快乐，然后接着又很严肃的说我需要处理一点事情。那跟阿娜其实很亲近的姐姐 Edith 她就觉得很奇怪，主要是因为当下的阿娜她其实一点都不快乐，她正在经历人生的低潮。因为阿娜当时她没有工作，她也没有伴侣，而且她一直在跟前男友 Michael S Michael S 还有来往，那我之后就叫这个人 Michael。 两人呢时常会有争吵，阿娜她本身还有负债，而且再过几天 安娜就开始需要领德国的救济金过活，所以姐姐 Ed 就认为安娜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或是人可以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安娜可以快乐的起来啊。然后她的姐姐 Edith 呢，她就继续又传了一些 WhatsApp 的讯息给她的妹妹安娜，可是这个安娜她回答的语气啊、口气或是用词都不太像她妹妹平常安娜会写的风格，因为安娜她通常不太会用 emoji 表情符号，可是这个人就还蛮常用表情符号回讯息。那最后 Edith 她也有试着打电话给安娜，可是安娜的手机就立刻关机了，所以有点担心妹妹的 Edith 呢，她就与先生 Dirk 拿着安娜家的备用钥匙准备要去旁边安娜家去看一下。抵达后安娜家的窗帘是拉下来的，就是在德国他们其实窗外或是其实欧洲很多他们窗户的外头有那种类似百叶窗的东西，那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开始拉下来，就是外面比较不会看到里面，又有点隐私。那时候安娜家门窗是拉下来的，那时候的时间大概是晚上6点吧或是7点，安娜家的两只狗狗呢就在门后狂叫，可是他们又没有听到安娜要来应门或是安娜的声音。更奇怪一点就是因为安娜平常外出的时候她完全不会单独把小狗留在家里，平常也不会把家里的所有窗帘都拉下来。可是最最最最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就是2天前姐姐 Edith 的时候，她还有拿阿娜家的备用钥匙进去阿娜家门，那个钥匙现在是那时候是可以使用的，结果2天后现在进不去了，就是那个钥匙门锁被换了，所以非常的奇怪。那阿娜的姐姐跟她的姐夫赶快打电话给消防局，就请他们来帮忙敲开门。破门而入之后，他们只看到了阿娜家两只狂吠的狗，然后家里全暗，可是阿娜当时不在家，所以姐姐跟姐夫立刻就报了警。警方来到安娜公寓时，他看了家里的周围，就问姐姐或姐夫说：“欸，他平常有用药吗？”那他们就回说没有。他们又问说：“那他有说过一些想要自杀的念头吗？”姐姐跟姐夫又说没有。最后警方就说安娜就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他们基本上目前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你们就只能先等待，过几天之后再来报案。其实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就知道，我在上一集第9集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解释一下，警方在得到报案失踪的消息的时候他们会处理的一些要素跟顺序，所以其实警方当时有这样的反应是蛮正常的。当时安娜的家人就有向警方表示安娜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而且他们怀疑这跟她的前男友 Michael S 一定有关系，那因为他们当时就是一直有争吵跟问题，所以警方当时就有把 Michael S 列为主要的嫌疑人。所以 Michael S 跟 Anna 是怎么认识的呢？他们两个人是在2017年年底透过一个交友网站认识的。当时的 Anna 其实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因为 Anna 当下跟前男友就是因为吵架会互相乱丢东西伤害到彼此，所以两人都有被以人身伤害罪起诉。那原本在幼稚园工作的 Anna 她就因此丢了工作，这也是为何上头安娜姐姐 Edith 有说自己的妹妹现在没有工作待业中的原因。那没有工作也就是没有经济来源，然后安娜又跟前男友分手没有伴侣，而且原本就很喜欢小孩的安娜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大概就是33岁了，所以她其实也很想要成为母亲组织家庭，也就是说安娜在最低潮的时候遇到了像是有点救世主般的 Michael S。因为这个 Michael S 呢，他开始会送安娜很多礼物，甚至还会时不时的塞钱给安娜。那或是每当安娜有需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S 他都会出现在安娜身边。基本上就是安娜一通电话 ，Michael S 他就会放下手边的工作，真的就是工作的当下，他就会出现在安娜的眼前。那 Michael S 的妈妈她在 Crayfield， 距离 Gelsenkirche 安娜住的地方大概有1个小时多的车程。Michael S 的妈妈有经营一家饭店。所以 Michael S 当时就跟安娜说：“嘿，你虽然没有工作，那你可以来我妈妈的经营的饭店工作，让安娜有一点收入。”不过当时的安娜她就拒绝了，主要是因为她想要留在姐姐身边。描述到这边，外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欸， Michael S 听起来感觉是个不错的男友吧？”不过根据安娜好友在法庭上的证词，有人是说 Michael S 跟安娜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的混乱跟复杂。 Michael S 他讲话非常的大声，而且他常常就是开一些不合时宜的玩笑，或是当在家庭聚会的时候 Michael S 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话，他就是想要成为全场的焦点，他也会吹捧自己啊等等等的。但是这段感情其中最大的争吵来源呢，或是原因，就是因为两人姓氏的这部分，就是做爱的这部分。安娜在两人交往的几个月后，他就其实已经提出了分手，主要就是因为 Michael S 没有办法满足安娜的性需求。可是两人就是分手后又复合，分手后又复合，反正就是一直反反复复。比较特殊的，到最后两人就是有一个约定说，不当男女朋友没有男女朋友的关系，可是当彼此的炮友，只有性关系，但是没有真正的感情的关系。那两人也决定要生小孩，而且小孩的名字就是跟 Michael S 姓，然后 Michael S 还说他会答应付赡养费。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不靠谱，而且安娜不是说那个 Michael 他没有办法在性方面满足自己吗？怎么又跟 Michael 定下这个约定？就已经分手的情况下，然后要决定生小孩，然后又只是炮友，感觉很混乱欸。到底为什么要跟他生小孩？还是不懂？
我是在想，当一个人走到绝境的时候，就是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吧。因为主要就是安娜当时真的就很想要生小孩，可是当下自己又没有伴侣跟工作，就是也是没有收入去养小孩，所以继续跟 Michael S 有性关系，可能算是一种妥协跟一种可以达自己愿望的方式。
可是这不是一个很好情况，生小孩的情况。
但是他就是找不到伴侣啊，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做出这个决定。
我的意思说他的情况下不好的情况是因为他没有工作，不是因为他没有伴侣。我觉得可以当单亲妈妈没错，对啊，但就是可能太希望有一个孩子或是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一起了吧。
对，主要是你看哦，就算好他不要跟 Michael S 继续在一起，可是他去找另外一个可能跟他会有性关系的人，有小孩之后这个男的不一定会想要答应帮忙一起抚养啊。
是的，
可是 Michael S 有答应，
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小孩，不过前提就是要在一个就是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生小孩比较好了。
反正不管如何，当初两人还是接受这个看似有点不太合理的约定。可是 Michael S 好像就是事后有点后悔，因为他就是一个超级的大醋桶，他就会很不爽安娜跟其他男人的约会，甚至他还偷偷的闯进了安娜家的公寓，去安装了监视器，他随时监视安娜，还拍下了安娜与其他男性做爱的过程。那时间来到2018年9月20号，安娜的公寓失火了，除了厨房以外，全部的东西都被烧毁。当时的安娜她人是不在家的。可是警方后来调查出来，他就发现说这个起火原因应该是有人故意纵火的，就是使用了我们就烤肉会使用的那种助燃或是引燃物去纵火的。当初警方就是为了调查，所以他有故意把这个部分有保留，所以安娜只知道说可能有人纵火，可是他当下其实就有一点开始在怀疑可能是 Michael S 做的。那也有证人指出，起火当时他有在附近看到 Michael S 的身影。后来警方还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说安娜是这一起纵火的主谋，因为她为了要榨取保险金，所以安娜她使用了那种烤肉用的助燃物。可是我前方有提到安娜她只知道纵火，但是不知道起火的原因，所以写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那个纵火然后要陷害安娜的人。那当安娜有告诉警方嫌疑人物可能是 Michael S 的时候，其实警方就知道 Michael S 他过去是有犯案杀过人的哦。可是安娜她当下自己当然就不知道。警方在接获这个纵火嫌疑犯消息的时候，照理来说他们应该就是要警告或是提醒安娜，可是他们完全没有做到，就是没有告诉他们说Michael S 他有过去有前科哦。加上调查纵火案的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或是你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在展开行动，所以直到悲剧发生的那一天，也就是安娜消失的那一天，距离纵火的时候大概是9个月后，警方才拿走了 Michael S 的电脑去做调查。他们在 Michael S 的 Google 浏览器历史记录中，他看到一些非常关键的线索，像是在2018年9月2号，大概是纵火前的18天，他打说在沙发上烧烟蒂，再来是助燃物，再来是烤肉用起火物在沙发上。9月3号， 纵火的前17天， Michael S 又在上网搜寻了沙发起火，或是一个沙发可以有多快能起火，一个房间的失火起因与过程。再下一个是2018年9月4号纵火前的16天，他又打了公寓起火要花多久时间才能让一个公寓起火。最后来到了纵火的前一天9月19号，他又搜寻说家庭保险会给付纵火吗？其实家庭保险它是会给付，就是纵火或是失火然后有财产损失，可是因为当初阿娜就为了省钱，毕竟她当初就是没有收入的，所以她后来就把她的家庭保险给解约了，所以其实她损失之后还有一毛钱都没办法领。为了生存下去啊，或是为了继续生活买家具等等，她就开始向银行借贷，所以拿钱去买一些二手家具，可是银行借贷就是还是要还啊，然后又没有工作，所以其实到最后她真的可能要面临要领救济金这样子。纵火发生后的3个月，当时差不多就是2018年的圣诞节，那去有人家过圣诞节的阿娜，你知道吗？她竟然跟 Michael S 一同出席了。
为什么她既然怀疑人家纵火，那为什么她又要再跟她一起出席就是圣诞节？因为圣诞节是一个算是跟亲密朋友跟家人过节的时间呢。
对，所以阿娜的友人也看得非常的不飒飒，他们就真的不知道说阿娜到底是在想什么。然后当时阿娜就回答有人说啊，就无法证明是 Michael S 做的啊，然后傻傻阿娜就还相信了 Michael S 的一些说辞。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是觉得说警方后来也没什么动作，就是在纵火后没有什么动作的原因，因为阿娜自己也相信了 Michael S， 所以就算他一开始有怀疑是 Michael S， 可是他自己后来又觉得说啊，可能就不是他，所以那就没有其他的嫌疑人，所以当然他的调查就会比较慢吧、我是这么觉得。
他可能也被说服了，可能 Michael S 跟他说什么，然后他也觉得哦好吧，
因为 Michael S 他就答应阿娜说他会帮阿娜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在金钱的部分，然后他就又开始救世主上身。这也是为什么阿娜开始会跟 Michael S 去出席一些家庭聚会啊。原本只有一只狗的阿娜，这时候 Michael S 又买了第二只狗送他。反正很会编故事的 Michael S 就会还向阿娜说了什么自己有一个蛮有钱的阿姨住在瑞士，然后他说这位阿姨想要送钱给阿娜，而不是他自己的资质，就是 Michael S。 而且这个钱哦，不是什么几千欧或是几百欧，是754000欧，相当于台币大概2300万。因为那个阿姨说什么 Michael S 比较不会理财，所以想要给阿娜，让阿娜完成梦想，可以用这笔钱去盖房子。这位阿姨呢，因为可能比较年迈了，所以可以搬来德国跟他们一起住，住在顶楼这样。
有人有这个阿姨吗？可以给我吗？
真的，
我也想要有这个瑞士的阿姨。天上掉下来这么大笔钱，要她住楼上 OK 啊，如果她可以帮我买房子的话。但听起来就很像中乐透一样。而且那时候 Michael 跟这个阿娜有没有在一起很久吧？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这个瑞士阿姨是真的存在吗？
这位阿姨是存在的，不过他只存在在 WhatsApp 讯息中。就是阿娜听到这位瑞士阿姨要送自己这么一大笔钱，他当然就也希望跟阿姨亲自碰面道谢嘛，否则他们平常真的都只透过 WhatsApp 在聊天。可是每当他们约好要碰面的时候，瑞士阿姨就总是找到理由，就说什么他又无法赴约。更奇怪的事情是，阿姨开始很爱问阿娜一些很私密的问题，尤其是后来会问阿娜一些性关系。真的阿姨很奇怪，然后阿姨她使用的字眼啊或是语句就真的很不像一个年纪大的人会写的。那虽然阿娜的亲友都觉得 Michael S 在说谎，不过急需用钱的阿娜就又选择相信了他。那我上头有说嘛，阿娜跟 Michael S 有定义这个很奇怪的约定，虽然男方没有办法满足女方，可是我个人觉得阿娜会想要继续做下去的原因，这个瑞士阿姨扮演了蛮关键的角色。因为如果阿娜她不继续跟 Michael S 发生性关系的话，或是维持关系的话，那可能阿娜她就拿不到这位瑞士阿姨的钱了嘛。但是事后被证明，这位瑞士阿姨根本不存在，是 Michael S 捏造出来的，而且她就是一直是那个跟阿娜在传简讯的人。再回到阿娜消失的几天后，警方因为就把 Michael S 列为了主要的嫌疑人，所以他去他的住处还有 Michael S 妈妈经营的饭店搜索。 没收了许多的电脑、手机，那他们也开始监视 Michael S 的一举一动，像是也监听他的电话。 Michael S 因为在一家公司的垃圾处理部门工作，所以警方也在他的工作的地方的垃圾处理厂开始去搜寻一些可能阿娜的尸体或是一些线索。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找不到阿娜。过不久，警方的 IT 部门他就在 Michael S 的电脑中发现了一个影片跟两张照片，当下警方就立刻逮捕了 Michael S。 影片是在2019年6月23号下午2点43分被拍摄的，这一天也就是阿娜消失的那一天。他的拍摄的画面呢，是一个一动也不动的女性身体，这个女生她脸部是被套上一个塑胶袋，脖子被胶带给缠住，那在腹部的周围呢，有一个花朵造型的刺青。这位女性的指甲她呈现长长尖尖状，就是女生在做美甲的时候可能会做那种比较长跟尖的那种，那上面还漆了粉红色的指甲油。这几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啊，它完全都符合阿娜的可能有的刺青跟有的指甲的颜色，也因此法院认为影片中的女性就是阿娜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更令人愤怒的是，画面中可以看到有一股尿液从死者的生殖器官倾泻而下，而且听到有位男生的声音，他就正在说 Bist du geil。 平时我们在德国使用 geil 这个形容词的时候，他主要就是说这个人活动或是事情很酷很炫或是很赞，可是他们也会被用来比较在情色方面，像是可能勃起啊、性高潮这种时候也会被使用。也就是说，这位正在拍摄、正在用自己的尿液侮辱尸体，然后还一边觉得这个事情很酷或是提起性欲的感觉，我觉得简单的这三个字真的是让人很怒火中烧。根据法医在法院上的说法，在经过多次翻看这个影片后，他推论这个女性她外露的生殖器的附近，她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些尸斑、肛门区域的损伤啊等等的，都让这一名法医他认为影片中的女性应该已经死亡了。主要是阿娜的尸体还没有被人找到，所以法医他其实也没有实际的尸体可以做鉴识。当这个关键以及重要的影片在法庭上被播放的时候，嫌疑人 Michael S 他也在场，那其中一个大荧幕呢就在他的正后方。法院上在播放影片的时候，因为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残忍跟太难堪了，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撇过头，没有直直的正视那个画面。可是就唯独 Michael S 还把头转过去哦，好像就是好像为了要再好好的欣赏这个影片。根据一些在现场的记者的报道，当时他们还觉得 Michael S 的脸好像有一些脸红，而且还起了一些生理反应，他脸上带着一抹微笑。
真的很恶心欸。不过你刚刚讲到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确定是安娜吗？
不是，而她是 Michael S 的第一位受害者，叫做 Christine G。
哈？
Christine， 因为我刚刚有说她有前科啊，所以我现在来讲她的第一个受害者是谁。
好的，
那我们就把时间倒回1997年，当时 Michael S 他才24岁，那他在一个大型的量贩店叫 Metro 工作，他住在母亲跟伴侣经营的饭店。那妈妈在 Michael S 的生命中其实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真的是重要到他24岁在工作的时候，他还经常用自己的办公电话打电话给妈妈，跟妈妈聊天，所以他最后被发现之后还被没收公用的手机。这样的特殊母子关系其实也一直持续到 Michael S 40几岁，他就是真的常常跟妈妈通电话，他妈妈叫他干嘛他就会干嘛，就是很听从指示。在工作中， Michael S 他爱上了当时也正在经历婚姻危机的22岁女同事 Christine。 那 Michael S 他又扮演了这位女同事的聆听者、安慰者，所以 Christine 就突然好像煞到一样爱上了这个其实外观蛮其貌不扬，然后又有点肥胖还带点秃头的 Michael S。Christine 的姐姐回忆说，她的妹妹 Christine 明明就是一个蛮有吸引力的人，我有看过照片，确实是那种她不用太化妆，可是她拍照的姿势真的这就是有一种自信跟有一种散发一种魅力。可是她姐姐就觉得她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自己的妹妹 Christine 她会爱上 Michael S， 但我在想可能是因为就是 Michael S 她一直在献殷勤，一直在当好人，所以就渐渐的吸引了 Christine。 Christine 她甚至当时就搬出了与先生同住的家中，他搬进了 Michael S 妈妈经营的饭店，开始与 Michael S 同住。 住不久后 Christine 他就开始感到很蛮有压力的，主要是因为 Michael S 他从原本很善解人意的人，他开始一直时时刻刻要与 Christine 相处，然后 Michael S 他也开始偷听 Christine 的电话，那 Michael S 的妈妈也很常介入两人的争吵或是感情。而且我上楼就有提到，就是 Michael S 跟妈妈的关系真的是在外人眼中有点诡异，所以 Michael S 跟 Christine 他常常也会因为他的妈妈开始有争吵，所以最后受不了这样子关系的 Christine 他在半年后又搬出了饭店，自己去租了一个公寓，正式的告诉 Michael S 说他要分手结束这段关系。 Christine 他提出分手的两天后，大概就是1998年8月19号， Christine 他在开车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车子的刹车好像有点不灵，还好他就是当时有立刻去修车厂做检查，那修车厂就告诉他，欸，他的车子的刹车油被人用水填充了，而且如果没有早一点发现的话，那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危险。 Christine 他后来就告了 Michael S， 而且又直接的与他断绝了关系。跟 Michael S 分手后的 Christine 他又开始与先生重修旧好，当时先生就有陪 Christine 去 Michael S 家的饭店去拿回他的东西。无法接受被分手事实的 Michael S 他就开始经常会去跟踪骚扰 Christine， 加上两个人又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所以 Michael S 真的就会一直骚扰跟威胁 Christine。 最后 Christine 他就有向公司提出要调到杜塞道夫的请求，而且他甚至已经通过了内部的面试，可是就是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最后让他无法转调到杜塞道夫。时间来到了1998年的10月3号，当天大概是早上5点多， Christine 的先生他因为很常需要上早班，所以 Christine 都会开车送老公去上班。 Michael S 就趁着 Christine 跟他先生不在家的时候偷偷闯进了 Christine 的家，不知道是 Michael S 到底是怎么办到，可他就是拿到了 Christine 新家的钥匙，他可能就是偷到之后呢去偷偷打了第二副，所以就这样子很轻松的进去了 Christine 的家。进去之后 Michael S 他就有戴上手套，可是他全身就是脱到剩下只剩下内裤，然后他开始在屋内等 Christine。 当 Christine 送完先生回家后，可能当时因为就是还蛮早的，所以他就是还想要去睡个回笼觉，可是他当时不知道其实 Michael S 就在公寓内了。 Christine 他脱完剩下内裤跟大短袖之后，他就设了闹钟开始去睡觉了。当时 Michael S 趁 Christine 开始熟睡的时候，他就跑到了睡房立刻攻击了 Christine。当时的 Christine 吓到多次大叫，而且声音大到就是如果隔壁有重听邻居的话，这位邻居应该是可以听得到的那种音量，所以 Michael S 他立刻拿了一个毛巾塞住了 Christine 的嘴，然后再用两把不同的刀多次的朝 Christine 刺过去，而且这一次总共刺了126刀。 Christine 早班下班后的先生，他回到了 Christine 的住处后，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主要是因为 Christine 的家门竟然被锁了两次，但是 Christine 她当天明明就在家，而且干嘛还要锁门？然后 Christine 的先生进门后，他就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他原本还以为 Christine 可能在跟他玩躲猫猫，因为这个行为我跟我先生还蛮常做，而且会很想要吓对方这样子。进了家门之后呢，就是会直接通到厨房，所以 Christine 的先生就先去看了厨房，他就没有找到 Christine， 但是他有看到 Christine 养的猫，可是这个猫它经过的时候，它的脚印竟然留下了红色的脚印，就是好像染了鲜红色的血这样子。那他后来就赶快去看了 Christine 的睡房，他就在那边发现了 Christine 的尸体，他也立刻报了案。警方就开始在 Christine 的公寓住处、楼梯间等等的采集样本，他们最后呢在浴室的洗脸槽也找到了一些血迹，也在住家门上的猫眼处周围找到一些血迹的反应。那因为 Christine 她是用被刀攻击的，所以鉴识专家他也有查看了 Christine 家里的厨房的刀子，可是这些刀子都不是攻击 Christine 使用的。警方在案发当晚，他们其实就有去找 Michael S 了，当时他就是住在自己母亲经营的饭店的大楼，所以当晚是 Michael S 他妈妈接待警方的。后来警方就在 Michael S 的房间找到一条蓝色的内裤，而这个内裤的纤维它正好就符合警方在 Christine 床上找到的内裤纤维，所以警方当下就立刻逮捕了 Michael S。 警方在问话的时候首先问 Michael S 说，欸，你有没有去过 Christine 的住处啊，然后 Michael S 就极力的否认，说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Christine 住在哪里。警方就说，好啊，那为什么我们在 Christine 的家中找到了他穿的内裤的纤维？ 然后 Michael S 才说，哦对啦，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去过那里一次，而且那一天就是案发的那一天，不过我没有脱下内裤啊，可能就是纤维从手上掉下来吧。调查 Christine 案件的警员他就回忆到，他觉得 Michael S 是一个蛮会看情况说谎的凶手，今天警方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的话他就会承认，可是没有的话他就会继续说谎想要办法脱身。承租公寓给 Christine 的房东也回忆到，当时警方在结束搜证后他就要开始处理以及善后案发现场，然后他说那个血迹是喷到天花板，而且量多到就是渗透到你的那种香木地板的下面，所以他需要整个重新装潢公寓，换新的地板，更换家具等等的。还记得我在第二季第一集在讲跟踪骚扰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了谋杀 Mord 跟一般杀人罪 Torchlock 的不同吗？我在这边再简短说明一下，这两者可以说是像是美国的一级跟二级谋杀。那我再次重复一下德国法律上对谋杀要件的解释，当一个人要被判谋杀罪的时候，是要当凶手他因为想杀人而杀人，或是为了满足性欲望啊、贪婪、手法残忍，或是暗中杀人，或是为了达到掩饰另外一个违法行为的时候而杀人的时候，两者的最大差别还有在于刑期的部分。一般杀人罪他最高被判就是15年而已，但是谋杀的话大概是25年。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本案， Michael S 他趁 Christine 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刺了126刀，所以阁友或是韩寒，你们觉得法院当时判 Michael S 是谋杀罪还是一般杀人罪呢？
因为之前在讲这个谋杀跟一般杀人罪的时候，我都其实看完之后还是有点不是很理解，是预谋杀人都算是谋杀罪吗？
应该是说预谋杀人他可以是一般杀人也可以是谋杀，
界定就非常的模糊耶、欸、
真的很难。可是你们想啊，他在针对一个毫无防备在睡梦中人刺了126刀，这个已经算是有点手法残忍了，或是他在暗中杀人，所以我觉得他就已经有点构成谋杀罪了。
虽然刺126刀是非常残忍，因为你不需要刺那么多刀他就会死掉，前面就是你在描述的时候也没有讲到说他有侮辱尸体啊，或是分尸啊，或是就很难判定他在杀被害人的时候那个心态有没有变态的那种心理，是比较模糊的，就很难去，
对，
很难判别他这个到底要判谋杀还是一般杀人罪。对啊，他的界定太模糊了。
韩寒当时说预谋犯案这个是在一般杀人跟谋杀罪，这个不是要件，他主要要件是我刚刚有说的。可是就像韩寒又说的，他其实界定有点模糊，因为我们说什么叫做满足性欲望，什么叫做贪婪，或是手法残忍。今天可能有人觉得刺200刀可能才残忍，有人可能觉得刺10刀就残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法院判的是一般杀人罪而不是谋杀罪。所以也就是说 Michael S 他刺了126刀这样的行为，他只坐牢11年就好了。
而且有可能法官上一个判的是就是杀人又分尸啊，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可能还好。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是一般杀人罪的刑期最高只有15年，因为一般杀人罪如果也包含预谋杀人，就是不是只是什么可能过失杀人的话，最高刑期只有15年。如果不修法，其实到时候只要任何的犯罪者只要他的律师把他成功辩护成一般杀人罪不是谋杀罪的话，这样刑期是真的很短、欸、
没错。后来官方有做解释，就是为什么他们判一般杀人，他们是说通常在谋杀，我刚刚列的那个谋杀特征啊，或是要件，它通常就是只能在加害者的动机或是凶手的内心的企图中，就是 intention 中，他才能找到。所以你要检调机构去证明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变态或是残忍的那种人的时候，或是他真的是为了想杀人而杀人的那一种的时候，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就以 Christine 的案件来说，法院当时是认为他们在 Michael S 的身上，他是有察觉到他有点绝望的情绪，所以法院就认为 Michael S 犯案的当下他不是真的有预谋想要谋杀 Christine， 反而是因为 Christine 被攻击后防御或是尖叫时 Michael S 才决定要下手杀害 Christine 的。这个我就觉得怎么好像变成是受害者的错的感觉，我觉得啦。可是不管怎么样，他就觉得说当下可能因为 Michael S 被分手，所以他才情急之下做了这件事情。至今呢， Michael S 他其实还是一直在否认杀了 Christine， 不过当时 Michael S 他还是要坐满11年的刑期， 他没有办法提前出狱，所以一路做做做做到了2009年10月他才出狱。那出狱后他就是还是继续住在母亲经营的饭店中，在2010年的时候他才搬出去。不过他住的公寓其实就离饭店很近，主要是他住的那栋的大楼也属于他们家的。我刚刚还没有讲韩寒问的是那个这两张照片到底是长怎么样，因为我说不是阿娜嘛，他是 Christine 的。那这两张照片的画面呢，大概是这样子， Christine 他多处出血，然后床单被单啊等等都有染血，这样子的血腥画面。无法再去辨识这两张照片到底是 Michael S 他自己当下犯案时拍的，还是后来警方在见识案发现场时候拍的。不过我认为是前者的可能性比较高，主要是因为在德国我们普通人从网络上就比较难找到一些案发现场那种与尸体的照片的，因为通常他们就是打马赛克，或者其实说真的他们根本不太会发这种照片。他主要可能会举例好的，他们在森林里找到一具尸体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拍那个尸体被运送的抬过去车子的那个照片画面，不然他们顶多就是会放凶手的照片打那个马赛克，或是受害者的照片打马赛克而已。我们从来不会去看到说哎，案发现场当下警方发现案发现场的那个时候的画面，所以我个人觉得是 Michael S 自己拍的。再来是画面中呢，他其实没有任何像是鉴识人员会摆放的那种标志或者使用的工具，就是1号啊2号证据3号证据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 Michael S 当下有自己在现场拍照要留念。这两张在硬碟中的照片是 Michael S 他在2013年才储存进硬碟中的，所以外界在猜测难道是 Michael S 在案发15年后又把当时 Christine 受害的死状照片扫描然后变成电子档储存，让 Michael S 往后可能可以随时拿出来欣赏吗？除了这个储存的照片日期外，警方又进一步找到 Michael S 开启这两张照片的时间跟日期哦。其中一个开启档案的日期比较值得令人注意，因为那就是在2017年12月28号，那这个日期的前几天 Michael S 他其实才刚跟 Anna 在一个交友软体上认识。当北莱茵邦的区域性报道了 Anna 失踪的案件之后，那以及 Michael S 被逮捕的消息后，从阿娜开始消失后一直很尽力在找寻阿娜的姐夫 Dirk， 他虽然平时有工作，可是他私底下其实好像是一个兼职的私家侦探。他当时就有接到一位律师的电话，这位律师就跟他说他自己有一个客户，这个客户也是 Michael S 的受害者。所以我现在来跟大家讲讲 Michael S 的第二位受害者，叫做 CCE。Cici 和 Michael S 他们是在2013年11月在 Essen 艾森这个城市认识的。那虽然当时 Cici 他是有工作，可能薪水不太够用，所以他就会不定期的去艾森的街头卖淫，当性工作者贴补家用。原本 Michael S 是 Cici 的顾客，不过后来两人就会开始私下碰面，主要是因为他们原本的性交易场所是在外头，就没有什么遮蔽处，所以 Michael S 就提议说要不要来他家做性服务。那 Michael S 也告诉 Cici 说你这么美的女生为什么要做这个服务这个工作呢？那 Cici 当时就听了也有点被冲昏头了，主要是因为很少人会这么认真的与她交谈或是交流还说这些话，最后两人就变成情侣交往。 Michael S 就向 Cici 说不希望她再继续当性工作者了，她想要帮 Cici。 Cici 一开始就很开心的认为说这次应该真的是遇到对的男人了，他认为 Michael S 不是为了性而跟他交往，而是因为真的在乎他，喜欢他这个人。可是两人才在一起没多久， Cici 就开始觉得这段关系让人有点喘不过气，主要是因为 Michael S 他立刻就是想要让两人同居， Cici 就为了想要找一个理由拒绝同居的要求，所以他当下就没有想太多，他就撒谎说他自己有一个小孩在家，所以目前无法同居，需要回家这样子。在一起三个月后， Michael S 就很大方的跟 Cici 说他想要在情人节的时候送他一辆车。那 Cici 对这样这么大方的举动就感到非常的意外跟惊喜，两人就在情人节的前一天就有碰面，两人一起吃了晚餐后做了爱，后来 Cici 他就短暂的去浴室稍微梳洗一下，没想到回来后房间就全暗的，然后 Michael S 手上竟然戴了黑色的手套，他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对着 Cici 大骂荡妇，而且他也同时向 Cici 喷了胡椒水， 两人就在地上扭打了一阵子。那西西他甚至有看到旁边桌上有 Michael S 他预留的电击棒。那在扭打跟防卫的过程中，西西他就把 Michael S 的脸就是抓伤，而且抓到就是那种皮肤整个掉下来的那种。那西西他还趁空档的时候有机会逃到门边，然后试着从油箱的那个缝隙里面求救呼叫。然后 Michael S 他就因此啊拿起了扳手要攻击 CC， 而且赶快把他拉回屋内。 Michael S 他就告诉 CC 说他其实知道 CC 根本没有儿子，所以他才很愤怒为何 CC 要说谎骗他，因此 CC 需要受到惩罚。到这边 CC 就觉得自己如果再跟 Michael S 硬碰硬的话，应该可能就是死路一条，无法活命。所以 CC 他当时就也开始冷静下来，他试着要好好的与 Michael S 沟通，就意外的 Michael S 也开始静了下来，他不再那么的情绪化跟带有攻击性。 CC 还告诉 Michael S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是非常快乐与幸福的，他也不会因为这次 Michael S 的攻击去警局报案，他没有事情，他也没有什么受伤啦。而且他还说什么正常人都有情绪会上来的时候啊，所以他当然完全可以理解 Michael S 今天的行为。可是 Michael S 可不可以松开他的手铐，因为有点紧。
所以后来 Michael 是真的有松开 CC 的手铐吗？这个对他有用吗？这个方式
还真的有耶，就是 CC 他的柔情攻势还奏效了，而且蛮特别的，就是 Michael S 他竟然最后还送 CC 回家耶，就是 CC 完全没事就被送回家。 CC 他就回家的路上坐在 Michael S 的车里哦，他脑中当然就会跑马灯就不停的闪，他就觉得说他到底要不要中途下车啊，还是转动方向盘啊，让他们两个出车祸等等。可是他又想说这样 Michael S 会不会又回来，然后这次真的就把他杀掉这样子。所以最后 CC 就想说好啦赌一把，他就一路安静的坐在副驾，然后最后 Michael S 真的就送他回家，他也真的逃过了一劫。可是回家后 CC 他就立刻把事情告诉弟弟，弟弟就说他们需要立刻去报警。可是 CC 他原本还不是很愿意，因为他就真的很害怕 Michael S 会再对他做什么事情。可是就在弟弟强烈说服下，他们还是去了医院去验伤，然后还报了警。当时的 CC 看起来就真的蛮惨不忍睹，主要就是全身上下就有淤青、抓伤、破皮，而且还满身大汗，因为他就是要打斗嘛。然后甚至他因为被喷了胡椒水，所以整个就是很像你好像被台风扫过，我不知道，就是很黏啊很臭这样子。到医院之后，根据 CC 他本人的回忆，他是觉得当时的女医生根本没有很严肃的在对待他，他就说什么诶 CC 身上的淤青看起来就像旧伤。后来 CC 他就又去报了案，没想到警局那边又更令人失望。承办的警员就对 CC 说，你不觉得你自己的故事有点像冒险故事吗？根本是捏造的。然后警员还把 CC 的弟弟拉到一旁说，诶啊你姐就在当妓女啊。不过当时有另外一位女警员，她是觉得 CC 的伤口跟状态是真的有点严重，所以她就问同事说，欸，我们要不要就拍个照做个记录。当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以为这位女警可能做的比较同理心后，结果同样的还是令人失望了。虽然她有提出这个疑问，可是她最后还是没有让 CC 的伤口去做记录跟拍照，所以警方那边是完全没有记录的。我在第九集有说过嘛，警方很少去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案件的纪录片的时候，警方后来是有出来做解释的。可是他们是说，当下 CC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被警方承办的警员重视的话，那他当下就应该提出抱怨或是客诉。然后那位发言人还说，他们无法理解为何 CC 在后来接受纪录片访问的时候才说出这个事情，当下说出来的话应该就可以得到解决啊。我是觉得当下报案的警员就没有在重视 CC 的说辞了，请问他是要跟谁客诉啦？如果他客诉的话，可能就被当作笑话而已吧。
以后德国警方要设一个那个客诉专线，然后专线每天都会打爆这样。
而且应该是要真的是中立的，
对，
就是要独立出来的那个部门
组织之类的。但是我觉得那个组织的人应该很辛苦，因为天天那个专线都会被打爆。
是。然后 CC 他还回忆到，当时的警员就是有试着在系统看一下这个 CC 说攻击他的男子的过去记录，不过似乎警方是没有查到任何的犯案记录等等的。我自己是觉得警方可能当时要么是乱查，或是要么他们就完全没有查。因为当时 Michael S 他明明就有前科，有坐牢跟杀人的记录了，可是警方就是没有找到，当下就是 CC 在报案的时候警方根本没有找到这个资料。
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副业，这算他副业嘛，因为他有别的工作嘛，就是被歧视了。警察就觉得说性工作者就是不可信啊，因为觉得他在说谎啊，然后觉得啊，你反正或是遇到不好客人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我比较疑惑的事情是，他那时候其实也放出来没有多久，欸，不知道在德国杀人犯出狱之后会不会有一定的追踪期，就是并例如说定期需要向当地他就是 Unmelden 的那个地方的警局报告说，嘿，我还在这里哦之类的。
根据我目前查过这么多资料或是写过这么多案件，我是觉得要看犯案当下的那个案件而定。
嗯，
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他们可能在坐牢那个期间表现真的非常的良好，因为我说 Michael S 他很会讲话，
而且他是坐满对不对，他也不是假释，
对，他是坐满，对，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可能是真的刑期结束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他就坐完了，所以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了。
嗯，而且也他不是性侵，因为很多性侵的都会有那个电子脚镣一段时间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要看案件。嗯，对，当时检察官他就打算要撤销办案，甚至检察官还对 CC 的律师说，大家都嘛知道妓女就很常说谎啊，而且这次攻击事件的发生应该也是因为 CC 说谎吧，他捏造自己有小孩啊。 CC 的律师他甚至后来就有申请就是 Michael S 过去杀死 Christine 案件的档案，因为律师就是希望能在 Christine 的案件跟 CC 的案件中找到一些可以比对的线索，找到一些 Michael S 他犯案的一个算是诡计吧。
连律师都调得到 Michael 的前科，连律师都知道，所以警方其实在这一方面真的是还蛮职业歧视，欸，就觉得说检察官也是啊，就觉得说他说谎，难道因为捏造说谎就要被打吗？这什么奇怪的道理啊。
对，你看，哦，那时候讲的时候当时是2018年，其实离现在也没有很远，欸，不过检察官一开始还是拒绝了 CC 律师的申请，而且还说什么啊，那个案件就很久了啊，反正他们检察官也蛮令人无言的。那 CC 就很绝望的说，难道那些与我做同样工作的女性们就没有任何的权益吗？ Michael S 在攻击 CC 后又开始很积极的传 WhatsApp 讯息给 CC， 说什么啊，自己平常不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人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天到底怎么了，他就说什么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字可以来形容他当下自己的行为，真的很对不起 CC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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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而且还说什么 CC 可以搬到 Crayfield 去他妈妈的饭店工作，然后他也会提供住处这样子。可是 CC 还好就是完全没有再回 Michael S 任何讯息了。从2013年开始的6年，法院就有在处理 CC 跟 Michael S 的案件，可是等到案件终于要到法庭上开庭的时候， CC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然后电话中的陌生男子就告诉 CC 说，欸，有一位叫做 Michael S 的男子给他了5000欧，希望他把 CC 绑架到一个叫做 Isum 的城市，这个地方距离 Michael S 居住的 Crayfield 大概就是40分钟。过去 Michael S 有在 Isum 工作过，当时接到电话的 CC 还以为电话中的男子是在开玩笑愚人节这样，不过后来男子就真的与 CC 一起去的警局报案。陌生男子他还秀给警方看 Michael S 写给他的几张手写的纸条，上头真的有清楚写了 CC 家的住址、电话号码以及这个男子要带 CC 去的 Isum 的地址。可是不管如何，警方又再次的不重视这个报案。事后当地的检察官他也解释说，当时的这个证人的说辞还有这个证人提供的证物似乎没有让人觉得需要立刻办案，或是有太大的说服力让人觉得要立刻侦查。不过针对 Michael S 对 CC 的攻击事件，法院是有判决 Michael S 2年又8个月的有期徒刑，不过随后立即又被 Michael S 提出了上诉，所以他其实还当时还不用坐牢。那好巧不巧的，当时的主审法官他又生病，所以就由代理人上场，可是代理人呢好像又因为其他的案件比较紧急，所以又暂时无法处理这个案件。那一直等到生病的主审法官回来之后，然后这个法官又说什么他还有其他的案件需要先审理，所以他们就无法立刻处理这个案件。
到底是要等到民国几年才要判呢？而且一个起诉案居然还要等那么久，无法理解，感觉连法院都不是很重视 CC 的案件。
就是这样，因为所以我才说从2013年一直审理六年，到2019年才比较有什么消息，真的是蛮令人无言跟傻眼，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攻击事件就一直还在上诉嘛， 还会得到最终的判决，所以 Michael S 一直都是逍遥法外的。那他也会一直跟踪骚扰 CC， 就算 CC 他已经多次搬家了， Michael S 他就是怎样都有办法找到他的下落。后来 CC 他因为要躲 Michael S， 他又辗转搬到了科隆，当时他还是有继续在街头提供性服务的工作。某天晚上 CC 他就站在街头招揽客人，然后他就突然看到有一台车就是要开过，然后结果他竟然车内的驾驶是 Michael S， 而且 Michael S 他当时还故意的停下了车，非常的靠近 CC， 带着那种有点严肃有点威胁的眼神看了 CC 很多眼，他也没有说话，他才又开车离去。我觉得他当时是想要给 CC 示威，告诉 CC 说他其实一直都掌握得到 CC 的一举一动。后来 CC 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社会，那社会局他当时就有通知警方。比较幸运的是，当时承办的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的女警员，她当下就立刻相信了 CC 说的事情。警员其实也很意外，说为什么其他的警员会因为 CC 的职业而对她有差别的待遇，所以她更希望从自己这边开始去改变这样的老旧的刻板印象。就是那种刻板印象，就是性工作者可能比较卑贱，或是他们比较容易夸大或是说谎。那女警她有帮 CC 针对 Michael S 办了一个就是禁止人身接近的那种禁令。那自此之后 Michael S 他还真的就没有再出现在 CC 的周围了。不过葛友应该也能想象 CC 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嘛，他就是很少出门，因为出门之后 他很怕又会遇到 Michael S，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待在家，然后家里的门窗都是锁好或是拉下来的。那甚至他出去买菜的时候他也不敢自己去，反正他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都会一直环顾四周，一直时不时的回头。后来当 CC 跟 Michael S 的案件还没被郑重地处理的时候，2017年的当时 Michael S 就认识了我们这次的案件的主角 Anna。 等到 CC 的上诉案件最终审判出炉的时候，当时的 Anna 就已经被杀害了，当时的 Michael S 也已经被拘留了。所以 CC 在得知 Anna 的死之后，他就很常梦到 Anna，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跟 Anna 好像有一种就是不认识可是好像有一种连结。他也觉得说当初 Michael S 在预约他的性服务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就是也计划好要对他做跟对 Anna 做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上头有讲到嘛，就是 Michael S 在认识 Anna 的几天后，他就有去翻就是当初杀死 Christine 后的那个案发现场的照片。后来根据调查，其实 Michael S 在认识 CC 的几天后，他也同样有去翻了 Christine 的案发照片来看。可友们，我真的不是不想要继续讲安娜的案件，可是在讲之前呢，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位在安娜之前也成为 Michael S 受害者的23岁 Steffi。 当 Michael S 攻击 CC 的半年后， Michael S 他又在 Essen 艾森这个城市认识了另外一位同样也是担任性工作者的 Steffi。 Steffi 他有毒瘾，而且患有边缘性人格障碍，所以因此有长期服药。他也有一个6岁大的儿子，不过他当时的儿子是被安置在儿少机构的，那 Steffi 他只能偶尔去探望他。就在 Steffi 人生境遇其实不能再更糟糕的时候，他在这时候就认识了 Michael S。 Michael S 呢同样也是他的客人，两人又同样的开始会私下碰面，两人最后也同样的变成了情侣。根据 Steffi 友人的叙述， Steffi 一直以来就是有想要找一个男人可以依靠，也希望有个男人可以对他很好。此时那个很像就是一开始交往初期很善解人意的 Michael S 又像救世主般的出现，善于倾听帮忙， Steffi 当然一头又栽进去了。那 Michael S 他跟 Steffi 开始交往后，也跟 Steffi 说他不希望 Steffi 继续当性工作者，所以希望 Steffi 呢可以搬到自己住处楼上的空屋，然后也告诉 Steffi 他可以在自己妈妈经营的饭店工作。听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又听到一些迹象？当时2015年2月3日 Steffi 他真的要开始搬到了 Michael S, 他 Michael S 的顶楼上住出去住。那他当时还在自己的脸书发了一个动态，他说我将要展开了一个新的生活，让那些不好的事情都留在过去，把那些伤害我的人呢从我生命中去除，我也会争取我的儿子的抚养权，让他留在我身边。我即将在2015年8月1号开始在饭店做职业教育训练 Ausbildung，我不想再继续整天一直哭泣或是怀疑自己，我真的受够了。好，我们可以听得出来或是看得出来， Steffi 他是很期待这个新的崭新的生活，就是尤其是由 Michael S 去提供他这样的机会。 2015年3月28号 Steffi 他打给友人，告诉他自己被 Michael S 性侵了，然后 Steffi 他还传了一张自拍照给友人，照片中可以看到 Steffi 他的眼睛周围是有淤青。后来友人他就跟 Steffi 一起去警局报了案。根据友人的回忆，他当时认为现场的警员其实对 Steffi 的报案并不以为然，也没有真的很认真去承办或是去相信他的说法。同样跟 Cici 一样， Steffi 是一位性工作者，而且他又染了毒，所以警方就可能不太相信他的说法。当 Steffi 被性侵的时候，他有试图要反抗 Michael S， 然后 Michael S 他就开始威胁他，跟 Steffi 说，如果你反抗的话，我就要让你永远看不到你的儿子。而且 Michael S 的妈妈他其实也曾经威胁过 Steffi， 他说如果 Steffi 不撤销对自己儿子性侵的告诉的话，他就会丢了工作跟丢了住处。那 Michael S 除了强暴 Steffi 外，他其实还曾经试图要勒死 Steffi。 最后不管怎么样，虽然 Steffi 有报案了，可是警方可能也没有什么去承办，毕竟或是我认为他可能又撤销了案件，我不知道，我没有查到。可是不管怎样， Steffi 报案后的一个月，他就被人发现沉尸在家中，而且这个发现的人呢正是 Michael S。 当时 Michael S 他就向警局报案的时候有说，他就是因为一直联络不上 Steffi， 所以开始有点担心他的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他就跟 Steffi 的友人一同使用 Steffi 家的备用钥匙进了屋内，才发现了 Steffi 的尸体。
那个 Steffi 的死因是什么啊？
Steffi 的死因法医在 Steffi 的体内他验出了很多的药物，但是比较令人奇异的是 Steffi 体内的药物并非他家中可以看到那些服用药物的成分，可是确切的死因是没有办法被调查出来的，他们只能假设是混合药物中毒而死亡，可能毒品加上一些混合的药物，像是抗忧郁症药物等等所造成的中毒而死亡的。不过看样子就是警方他其实就没有继续调查了或是追究下去，而是直到2019年阿娜案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去怀疑说，当时Steffi 的死因好像其实没那么的单纯。尤其是 Steffi 死后， Michael S 他自己开始去处理啊整理丢弃了很多 Steffi 公寓家的东西，所以就让人觉得有点案情有点不单纯啊。再来就是 Anna 开庭后，当时其实也来了许多认识 Steffi 的友人，其中多数的都是性工作者，那他们就是认为 Steffi 他当时自杀的可能性非常低，主要是因为他们认识的 Steffi 他并没有对生活绝望到需要去走上结束自己生命的这条路，因为毕竟他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而且他脸书的动态都写说我要去争取我小孩的抚养权，所以照理来说他不可能会这样子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啊。可是不管如何， Steffi 死后 Michael S 他是并没有被起诉或是被怀疑的，他才能一直走动，然后最后认识了 Anna。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主要的案件 Anna 的身上，警方在 Michael S 的电脑浏览器历史记录中找到了 Michael S 曾经在 Anna 失踪的前一个月以及失踪的几天后在网络上搜寻的一些资料的记录，像是在2019年5月19号 Anna 失踪的前35天， Michael S 他就搜寻了如何在家里保存尸体，然后5月20号他找了 Anna 失踪的前34天，他写了无法呼吸了，3种最残忍的处决方式，或是我如何用迷奸药物，然后还有像是什么用卢米诺发光化学剂发现血迹等这种关键字。2019年6月24号 Anna 消失的隔一天， Michael S 他搜寻的记录是快干水泥的干燥时间，还有清洗尸体后气味能维持多久，还有水泥中的尸体。6月25号 Anna 消失的隔2天， Michael S 又查了何时开始会有尸臭味，如何骗过或是误导警犬。讲到误导警犬这个地方啊，当警方跟警犬在搜索 Michael S 家中的时候，警犬好像真的有被误导到沙发那边，因为 Michael S 他似乎在事前就有故意在那个沙发的缝隙中放了狗狗会想吃的那个香肠，所以警犬就被那个分心了，被食物分心了。警方在翻箱倒柜的时候呢，他甚至就也有拆了 Michael S 的家的床垫，然后床里头呢有发现许多女性的包包皮带 塑胶袋或是捆绑用的绳子，然后还有黑色的胶带等。大家在猜测也许还有更多的受害者，不过没有人知道这些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前面讲的就是受害者当中其中两个就是性工作者嘛，那 Michael S 他可能在这几年来他就是有刻意去接近这样子有染上毒瘾啊或是境况很糟糕的女性或是一些性工作者。这些性工作者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家人，也没有什么关心他们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消失的话可能也没有人会发现，也没有人会去报案。那像 Michael S 这样一个连环杀手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他的思维跟正常人有什么不同，我现在就来分享一下法医精神专家鉴定 Michael S 的内容。他们认为 Michael S 拥有正常的人格，因为当初他会用刀刺了 Christine 120下不是因为他盲目愤怒的攻击，而是他是有经过思考才行动的。在 Anna 案件审判的时候同样也有法医精神专家在场，他描述 Michael S 是一个被宠坏的大孩子，遇到冲突或是问题的时候他通常就会否认，或是他试图会用谎言来操纵别人。那同时也缺乏了同情心，也不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对于女性呢， Michael S 则是有非常有占有欲，他如果被女生提出分手的话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失败的事，所以他就会因此感到非常的愤怒，然后做出反应，最后可能变成了杀人。我上头有说法院在有在播放一个影片嘛，影片的画面中就是 Michael S 好像有对尸体撒尿，警方认为这样一个行为啊是一种报复，就是他想要来贬低侮辱女性的行为。可是专家无法确定的是，就是不知道当初 Michael S 是不是为了要提高自己的性欲而杀人。
我觉得 Michael S 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学会怎么样尊重女性的人，就算他跟他妈妈相依为命一样，而且他极度没有安全感，就喜欢那种窒息式的爱情。就前面几段都会讲到，就是他希望女方可能到他妈妈的旅馆工作啊，然后无时无刻都不想要离开女方啊，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这个妈妈，就是 Michael 的妈妈，虽然没有参与杀人，但威胁那些女孩子还有包庇自己儿子，他妈妈就是共犯，只是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他而已。
真的一个是被宠坏的人、啊、
就是被
宠
坏
的大 baby
大 baby 啊。对啊，我相信如果深挖他的行为的话，就家庭因素就是占大部分啊。然后他自己找受害者，就是他也是专门挑那种生活遇到困境想要寻求男人肩膀的女性，然后这些女生因为她们急需要帮忙，所以很多时候对，然后就是脆弱啊，然后很多时候就被这个这头就是一开始披着羊皮的狼欺骗了，然后越陷越深啊，就让自己也受伤啊，或家人受伤，甚至就是没有了性命这样子。
女生在脆弱的时候真的就会很容易受骗，应该是说就是受一些花言巧语，然后就很容易相信别人，
还有社会的期待吧，会觉得说女生会期待有一个肩膀，所以为什么说你可能对可能女生会比较容易陷入这个陷阱的一个行为。而我建议大家如果遇到人生低潮，还是找那种你的家人或是你已经相处很久的朋友去依靠去寻求帮助，就不要一个男人来然后说哎、欸，我给你钱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可以给你依靠，真的还是要小心。
对，这时候不是时候是让你谈感情的时候，我觉得啦，因为你当时的状况可能也不是这么的稳定，所以反而很容易被人家利用。
对，没错，就是你状态要好你才能到吸引到好的人，所以在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最好可以帮助你的人就是你认识很久你信任的朋友还有你的家人。
对，或是去找心理医师啊或等等去跟他们聊一下
专业的协助，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有帮助的。
最后时间来到了2020年12月17号，安娜案件的审判最终确定，法院判了 Michael S 谋杀罪，终身监禁而且不得假释。那虽然判决确定了，可是直到录音的2022年3月，其实还没有人找到阿娜的尸体。尤其 Michael S 被逮捕后他就一直保持沉默，所以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他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也没有给阿娜的家人任何的交代。这一段话原本是我即将录音这次录音要写的，就是要讲的，可是呢就在我们录音的前几天，我正在找一些德国社会时事新闻的时候，因为我每个月会准备这个给我们有订阅全职方案的歌友，结果在3月15号的某条新闻的标题就吸引了我， 因为新闻内容正是阿娜的案件。原来在今年的3月14号，德国警方在 Michael S 住处的地下室水泥墙中，他们挖出了一具尸体，而且经过法医鉴识后确定就是将近3年前消失的阿娜的尸体。外界就很好奇，警方明明就有搜索 Michael S 的住处，我想地下室应该也不可能错过。尤其他们曾经找到 Michael S 在阿娜消失后在德国一个五金行大卖场购买的收据，上头有一个商品就是很引人注目，因为就是快干水泥。而且我在上头在提的时候有说Michael S 他在 Google 搜寻的时候也有在讲快干水泥快干的时间嘛，
不会想说他是被埋在哪里然后用水泥封起来吗？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可是根据报道，警方会在此时找到阿娜的尸体，听说是 Michael S 住处的管理员给的线索。可是这个说法也还没有得到警方的确定，毕竟凶手 Michael S 就已经入狱了，然后加上法医他们目前有的线索，其实就跟当时判决时在没有阿娜尸体的情况下，他们单靠影片分析的法医说法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目前他们是不会再重新审理案件。那我想就是找到阿娜的尸体也算是让这个案件有一个正式的结束吧，因为毕竟至少阿娜的家属，对，就是家属可以好好的安葬他，他们不用再挂心。因为阿娜的姐夫真的是可能有时间就一直去一些 Michael S 可能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去找看有没有阿娜的线索。
等一下，那个他家是买的还是租的？
你说 Michael S 家的吗？是买的，因为他们家有经营饭店，然后他们在那个 Crawford 的城市又拥有几，他们也算是房东，拥有几栋大楼，然后去出租公寓。所以Michael S 他当时住的公寓啊，那栋大厦也是属于他们家的，
埋在墙里面，蛮惊悚的。
对，就是有可能是他当时大楼可能就也只有他一个人在住，所以其实要埋蛮容易的。也如果他又很会用水泥的话，也许他真的是平到没有人会发现，就是抹那个水泥平到可能人家没有发现，
可能也没有真的人有人认真去看那个墙吧。
对啊，但是我是觉得说既然他们有在收据有看到有这个快干水泥，他们应该也是要，我也不知道，很难找，我们也不是警方，我觉得很难，因为总不能就把整个大楼都
拆的。
对啊，也不行。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咯。我觉得这一集其实也蛮精彩，因为真的就是一个专门在杀女性的一个连环杀手。
对，
结局是有点难过，就觉得说这些女生被人家女利用了这样子，
就大家自己还是要小心警惕，然后如果有低潮的时候还是要寻求信任的人和专业的帮助。
好啦，我们第十集真的就到这边，我们真的很感谢很感谢歌友们支持我们到现在。我觉得回顾的部分或是我们在其他闲聊部分，我们可以在特辑的时候再讲，
可以，
因为我们这一集后面其实还蛮多赞助跟留言的，那我们就直接先来感谢一下赞助。第一位赞助 Mixerbox 的 Yulia 他订阅了我们的咖啡方案，谢谢你请我们喝咖啡。因为我呢就是每天真的都会喝咖啡，所以你的赞助绝对是会使用在喝咖啡上。没有啦，喝咖啡边写案件很重要耶，
提神啊，专注非常重要。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秀纯，那秀纯呢是订阅了我们的啤酒方案，
谢谢。
对，就是谢谢秀纯订阅了我们 年度的方案。在仁豪他有透过 Mixerbox 来赞助我们一次，在还有 EC Pay 的赞助，像是潘班，还有他的英文名字应该叫 Hochelle， 那算是 Hochelle， 好像是那种金沙那个 Hochelle，
对
Hochelle 1429应该是吧。反正他们透过 EC Pay 的赞助来支持了我们，感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
谢谢。
阁楼要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订阅方案的话，建议大家透过 Mixerbox， 因为那也是唯一的方式。然后如果想要赞助一次性赞助的话，欢迎大家使用 EC Pay， 因为那边我们比较不用付这么多的佣金手续费。好啦，那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留言，就由韩寒来讲，因为我这一集讲有点多。
好，接下来我来讲一下
在 Mixerbox 第七集底下的留言。
幸运账一定要讲英文，他说潜水好久了，听到留言不够马上来灌一下，这样做就没错了。一开始听到真实犯罪节目就是贵节目，一开始很不习惯讲话的语速等等，但听久了之后就发现这样的语速跟步调让我能更专心的听案情跟细节，不只会说到案情，也会讲到许多 关于犯罪者跟被害者细节及关心背景等等，真的很爱爱心，有你们节目开启我的真实犯罪旅程，哈哈哈。之后才开始听很多真实犯罪，要加油哦，支持支持，而且都不敢听完，怕一下就没了，
建议大家不要听这么快，拜托，
就慢慢来。
对，你们听的速度我赶不上写稿的速度。
而且竟然是第一次听那个真实犯罪节目，是听我们，
就是听我们，我觉得蛮好奇，就是他是这个星云，你是因为我们犯罪阁楼的名字而被吸引进来吗？不然怎么会选？因为如果照以排名来说的话，我们也不是最好的。
对啊，
我们也没有很常宣传，
就是也没有到就是很前面，因为前面几个就是真的他们是很前面，所以就有一段落差这样子。
啊、
哦，真的是蛮特别的耶，谢谢，緣
分緣分，
真的超谢谢的。
对，我们一定会继续加油的。
接下来呢，我们再感谢其他 Mixer Box 的听众，包子、水饺，
都是吃
的。
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想说
，Coco 也是吃的。
我就写的名字的时候，我肚子又开始饿了。
对，然后伟志、J、素，还有其他 Mixer Box 的听众，就谢谢大家。
对，因为大家真的很热情、很热心的，就是会留很多言在我们的 Mixer Box 上，我们真的都有看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在这边再一次感谢大家。
对，我觉得最近真的留言有变多，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尽量留言，我们不会觉得很烦，就是每一集留两条也 OK。
对，但是不要留攻击我们，因为我们会玻璃心，
会先哭一场，
就你打一颗心没关系，但不要写攻击的。
好，接下来呢， Apple Podcast 的留言 Jen H 叶，应该姓叶吧，然后他说优质且用心，两位主持人都很用心，内容很优质又丰富，口条很棒，而且是讲述德语系国家的生活和案件，很特别，希望两位继续加油，谢谢。而且我觉得大家都会提到是我们讲就是一些德语系国家生活之类的或是背景，我就觉得大家都真的很有 get 到我们的点，
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跟一些其他节目可能更不同，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优势，是我们本人就住在当地。
对啊，就是那个感受会比较不一样。对，
没错没错，跟你在台湾找一些国外的案件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啊，接下来下一则留言是咚咚咚锵，这样有没有很有那个
过年
感觉？
这个留言有点长，
这留言是真的蛮长，希望讲述时中文语句啊，我还讲有些
留言就已经
希望讲述时中文语句可以更加注意。好，我要开始念，不能讲错。听节目时可以感觉出两位主持人对节目的用心，不可能是因为翻译国外案件，所以在用中文讲述时会有些中文用词有点卡卡的，造成听起来内容不太顺畅。因为我目前只听了两集，所以用这两集举几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第二季第六集里面频繁地用熟识这个词，但是我想用熟人或熟识的人会更加清楚表达意思，而且偶尔主持人可能讲到一半突然卡住，会有重复两到三次讲法不同但一样内容的句子情况。第二季第八集里面有个句子大意是说凶手多次攻击他造成他多次内伤，多次内伤这个讲法听起来很别扭，或许换成多处内伤会更自然。还有警方采检的证物应该是样本不是范本。不好意思啰嗦了这么多，还是很感谢两位主持人用心主持节目。
这个就由我来回答，因为这个应该就是在针对我，因为毕竟都是我的集数。第一个我想问的这位听众的是，请问你是念中文系吗？确实你说的没有错，因为我都是边写稿的时候边看德文的东西，所以我当下在看的那个情况下我是在德文的思考中，所以也许我因为又想要求快，因为我真的时间不多，所以我会有些时候确实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有点德式中文的感觉。可是要说真的不流畅，我觉得好像有点太，我自己个人认为还好。
我觉得还好啦，因为我都是听故事的人。
没错，因为主要就是每个人听的习惯也不同，所以如果你本来对用字遣词比较在意的话，当然你就会比较希望可以有正确的那个用法嘛。那你说的那个熟识主要是因为英文它叫做 acquaintance， 那德文叫做 bekannt， 对我来讲我就一直想不到我到底要怎么用，可是我觉得熟识好像跟熟识人用熟识又好像又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当时才一直用熟识。 然后再来是你说凶手多次攻击他，造成他多次内伤。其实我当时是知道我有说错，主要是因为当下我在营造情绪的时候，因为我是在描述当下凶手的情况，你那个感觉都在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字，因为这一个字错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再重讲一次，因为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情绪是最好的。但是很谢谢你，就是你在讲说警方采集的证物是样本而不是范本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提出的话真的就是对我很好。因为我虽然会讲中文，中文是我母语，可是因为我不太看台湾的可能社会新闻或是等等之类的时候，我确实就不知道我该用哪一个正确的字去形容它。所以我觉得在讲犯案的东西的这些相关字语，如果真有说错，真的很欢迎大家提出来。可是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听得这么的仔细，虽然我希望你们听得很仔细，可是我又希望不要听得太仔细，主要是因为我已经住在国外已经快9年或10年了，我每天用的语言是德文跟英文，我不得不说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我当然也会有退步的时候，所以还是非常很谢谢咚咚咚咚抢的那个提出，因为毕竟你也是好意，所以我觉得我会以后在写案件的时候会再更加的去注意一下他的用字遣词跟他顺不顺。
有时候其实是我们听很再听一次就会知道哦，其实我们有讲错或什么的，可是其实你已经很难去再重复一次那个情绪。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甜甜这样说没错，其实讲错一定会有啦。对，但是就是又有可能说我们在讲述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想到或怎样，而且其实德文换成中文其实还蛮困难的，有时候
就有时候找不到确切的字去讲，所以就要变得好像我要用三句话去解释一个单字。
对，因为德音倒还好，可是我发现德文尤其是譬如说我讲很多中文的时候可能就要换德文，就会觉得
其实也卡。
对，就是会卡卡的啦，所以我是可以理解的。对，但是也谢谢你就是给我们这么多建议，就是还打这么多，非常谢谢。
对啊对啊。
好，那下一个留言是650老爹大家的名字都很有创意耶。他就说我是650，主持人说德文好好听哦，故事的讲解也很棒，谢谢带给我们了解别国的案件和当地的民情，谢谢。
谢谢650老爹，然后你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叫650老爹。
那下一则留言是我不会念他的，
不是 emoji， 是那种打那个像是括号啊，然后斜线
颜文字，这叫颜文字
啊。 OK OK OK，
他的 title 是从 Spotify 跑来留言，真的好喜欢你们的节目，花3天全部听完了，叙事方式很有条理，让人很有代入感，希望节目越来越多人听，期待下一集。3天，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跟发表讲说 What the fuck，他花3天讲完，我用1年的心血。
你是洗澡啊、煮菜啊，还有上厕所都在听吗？
我很懂他的感觉。我当初我跟大家讲说，我当初第一个接触的真实犯罪的台湾节目是那个《熄灯之后》，真的是中毒的感觉。我真的是也洗澡在听，我从来没有洗澡在听过 podcast 节目。我就那时候就是真的也是狂听。
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就上班是不需要，是可以自己一个人的嘛，就是我骑脚踏车嘛。然后我也是会一直听，因为我就觉得有时候又很无聊嘛，然后就会一直想听，然后听到真的很好听的，我是真的很快就可以把他所有的集数都听完。
谢谢你对我们的喜爱，我们会继续加油的。
谢谢。这是来自美国留言，是 Smith Ellison， 他是忠实粉丝哦。他说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节目，能感觉到两位用心的准备，希望你们持续努力，我也会继续支持。谢谢。
讲到现在很多留言他们说谢谢你们节目的用心，这个是让我很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因为每一集真的准备起来真的不简单，但是我很感动的是我们的听众也可以理解，
真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优质的听众，
真的我们的听众真的都很优质。下一则是 Miss Young 78说的是很用心的节目，你看又用心的，大家都是用心，
谢谢你们，
觉得节目越做越好，虽然每次听人名跟地名都听到头晕，没办法我没学过德文但还是觉得节目很赞。其实地名，其实这一集甜甜有讲，其实地名如果不是大城市或是就是其实那个发生地点其实也不是很重要。对，
虽然我说地名不重要，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在讲一个案件的时候完全把地名除掉，我觉得那个讲述起来又有点怪。
对，没错，所以大家地名有听就好。
对对对对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每一集我们在 Instagram 上不是都会有3张图吗？第一张每次都是我们的节目podcast那个封面照，可是我们现在其实第2季开始我们都会在这张封面照的后面直接放上了人名跟地名， 所以基本上你们可以边听的时候直接边看。虽然我们尽量都用不德文发音，可是其实你们通常还是大概可以知道说他是在讲哪一个单字。主要就是我在安排这个 IG 的那个贴文的时候，我也是按照他们出现的顺序去排的，所以基本上可以配着看。我已经尽量就是弄得清楚再清楚，然后也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地名的讲述啊或等等的。
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尽量可以去看我们的 Instagram。 对，那下一则呢是看来是一个妈妈哦，儿子乱丢玩具永远收不完这是他的名字第一次留言献给你们，哇
耶、
最新一
集，感谢妈妈，
感谢妈妈还有时间留言，听到没有留言就赶快浮上水面来给你们鼓励，感谢你们用心制作节目，尤其是还有正职工作下还要兼顾，真的辛苦你们了，也希望你们工作都顺利，节目越来越多人听。我是第一集就开始收听的观众，节目真的越来越进步，而且互动越来越自然，连我老公都好奇我在听什么，听过后也说节目蛮好听的，会继续支持你们，加油元老级。但是那个妈妈那个儿子如果听得懂的话，尽量不要在他前面播，因为蛮多儿童不宜的
希望大家像这位妈妈一样继续帮我们拉下线，就当儿子就又在做一些让你想要歇斯底里骂人的时候，再听我们案件你就一起骂警察，
对，然后边收玩具就是边戴耳机听，这样你也不会觉得无聊，觉得永远收不完。好的，那下一个是潘潘的小确幸。潘潘小确幸是说优质的节目值得鼓励，偶然的机会下系统推荐此节目，一听不可收拾，如同简介上所写，难得会有节目讲解德语系的犯罪实录，更何况是这是小众市场，虽然我都是边听边做其他的事情，很多重点我都会被我忽略掉，晚点再请两位喝啤酒哦，谢谢、
谢谢潘潘，
代表他有看到我们的那个赞助专案、就不需要那个有压力，
有
就是如果 OK 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支持就好，
潘潘是有一次性赞助，就真的是赞助我们喝一次啤酒、还不错，
我觉得是真的比较小众、因为连奥地利跟德国的节目有啦，试镜是有蛮多的啦，
其实我必须说，因为我真的因为要一直听德国的真实犯罪的节目去收集灵感，所以其实还蛮多节目做，可是他们都不是个人在做，而是新闻台，
对对对对，他们是收集那个，因为我们听的其他都是新闻台，我在这里听的也都是，他们都是记者在做。
好，那最后今天这一集也好长，我可能剪辑要剪疯了，但没关系，我有一个好康消息要告诉你们，我们得到了一个出版社的邀请，这个出版社是漫游者文化，他们在3月16号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创造一个心理病态：社会学家在最高介护医院遇见最危险的暗黑心灵》。这本书籍它的作者是马克·弗里史东，那他是英国的社会学家兼变态心理学专家，他曾经在一些监狱啊或是法医心理健康部门服务过，然后担任研究人员和临床医师还超过了15年。这本书呢，它的特色就是从社会学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用作者第一手的实际与心理病态的犯人去实际相处的经验，然后去分析一些世界上比较让人匪夷所思啊，或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心理病态者。所以这本书它有分享了七个作者他实际接触的心理病态的犯罪者，然后他去用这样的实际的案例去跟读者一起去探讨形成心理变态的各种因素，像是可能包括了大脑的构造、遗传基因、童年的阴影、关系的匮乏、环境的压力跟创伤等，他们这些因素呢，都对一个人的心理所产生的矛盾和复杂会受到大大的影响。这本书的介绍呢，我们就只到这边，因为如果你对哪一些因素会造成一个人成为心理病态者感兴趣的话，漫游者文化呢有提供我们各有三本书，大家可以选择纸本或是电子书，而你想要得到这本书的话呢，到我们的 Instagram @darkcrimepodcast 来参加我们的抽书活动咯。今天这一集或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我们下一季再见咯，
谢谢，
拜拜，那我们下次见，我们是
Dark Crime 犯罪阁楼。